位将自己全然献上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传道人胡振庆弟兄的见证。莫要山，编辑平静风浪，制作马可，演播远航。
当郭巨正的教会开始大大兴旺的时候，魔鬼占据了千百年的阵地，全然摇动起来。胡玉忠的弟弟的妻子产期临近了，哪知生产时十分艰难。黑暗权势的笼罩，全家都非常紧张。男人们在外间屋里跪成一圈，女人们则在房内围着产妇焦急地守候着。虽然大家都切切地祷告，在天快亮的时候，这位饱经痛苦的贤惠善良的媳妇还是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鲜血在破旧的床单下往地上流淌，孩子也没有能够留下来。全家人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之中。这场悲痛还没有结束，埋葬亲人后，坟墓上的泥土还未干，胡玉忠的一个儿子又得了重病，不多几天也离开了世界，到天父那里去了。以后胡玉忠的四个兄弟每家都死了人，其中第四个兄弟死了儿子，还死了一个女儿。在这短短的几年中，胡家的哭声一直没有停止过。一场又一场的丧事，全镇都轰动了。讥笑、嘲讽、辱骂、议论，像波浪般铺天盖地。郭巨正福音的前途似乎乌云重重，魔鬼穷凶饥饿的攻击，像被追杀的盗贼做拼命的垂死挣扎。这正表明了魔鬼的尽头已经来临。神的智慧就在于此，神容许让魔鬼如此的破坏，为要让天下万民看见他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，叫凡依靠他的人纵然遭受莫大的悲痛也不至反悔。因基督所赐的生命是如此的坚强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胡家虽然遭遇了如此重大的困境，但是依靠救主的心仍然没有动摇，以致镇上的人再次觉得何等惊奇。从此基督福音的信仰虽然经过许多年的变迁，各种风波的打击仍深深地在郭巨镇扎根。胡振庆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诞生在这个胡家大院中的。他的父亲就是在郭巨镇西门口第一个信耶稣的人。当胡振庆五六岁还刚刚懂事的时候，正是胡家遭受亲人接二连三死去的艰难的时刻。大人们那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如同悲惨的种子，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起了重大的作用。 胡家那些去世的亲人，虽然过早地离开了世界，但他们脱下了世界的劳苦，已被主接去，在那没有眼泪的乐园里，再也没有疼痛和劳累。他们那短短的一生，是神为要从他们后代中掀起一位，为着更多罪人的灵魂，更多像他们一样痛苦的人，得蒙基督的救恩。在振庆尚未出生的岁月中，胡家大院中有着如此起伏曲折的悲壮历史。父神岂是没有他智慧的安排吗？胡家既然被神命定，要生下一位让阴间掌权的撒旦恨之入骨的人物，魔鬼岂肯袖手旁观，安然入睡？但神的道路和不能更改的旨意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罗马书11章33节：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。第4章，在母腹中被主拣选。耶利米书1章5节：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。1918年5月，胡振庆出生在镇海郭巨的胡家大院中。当他出生时，胡家信主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。胡振庆因为出生在基督徒家庭，从小就跟着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去聚会，只是年幼就在礼拜堂中玩耍。礼拜天铃声一响，胡家的4个家庭的人都去聚会。这里的聚会上午8点祷告读经，中午10点讲道，下午1点读旧约，2点钟又开始讲道。不过胡振庆似懂非懂，只知道听大人们说有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其余的就不知道了。当他长大开始懂事时，第一件使他扎心的事就是感觉人生的痛苦。幼年时，大人们失去亲人的哭声，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。逝去的岁月也不能从他的记忆中抹去。以后，每次听见镇上有人死去，他都会一同陪着流泪。在他7岁的正月初一，别人的孩子穿着新衣服，放鞭炮，捉迷藏，高高兴兴地玩耍，而他却在木板楼上打草鞋。稚嫩活泼的心灵多么想和孩子们一起玩耍，无奈身不由己。如此孤独忧郁的心情，久而久之，一种厌世的情绪在他里面慢慢滋长，以致巴不得有一种方法，甚至想到用毒药，好让他早日离开这个悲惨痛苦的世界。五台山离他家不过1-2里路，胡振庆小时候就常常一个人偷偷上山，面对着一片片密密麻麻的坟墓发呆。尤其他家中许多死在中年的亲人的坟墓，更是让他浮想联翩。忧患的思想如脱缰的野马，不能控制自己。当他还不明白世界 和在世为人生活的时候，他常和比他大3岁的二姐睡在一起。因着父母和姐姐的榜样，他从小就学会祷告。曾有好几次，他跪在地上，也不知是有意或无意，祷告说：主耶稣啊，当我长大的时候，差我到无人的地方。这个祷告胡振庆后来全然忘记了，但他的姐姐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后来他的弟弟遭难判刑，发落到内蒙古时，他才想起这是神听了他的弟弟的祷告的原因。耶利米书1章18节，看呢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。为着他从小多忧多虑，父神要栽培他成为今日的铁柱、铜墙。他9岁就学习早起读书学习，到了14岁就正式开始守晨更祷告的生活。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刚直不阿的性格，就是比他年长的姐姐或姐夫及哥哥一起睡觉，他也要他们一同守晨更。别人对神不敬畏，他会觉得难过而加以责备，不过自己却是模糊不清，在他里面不过是孩子一般，但是这样的心愿是神所悦纳的。与后来长大成人蒙神特别的恩典有重大的联系。也正是在这14岁，魔鬼就开始攻击他，因魔鬼知道这人长大成人必与他势不两立，在他睡觉的时候常常搅扰他，到了白天他的思想无形中受到难以克制的扰乱，以致多次想去自杀。感谢主，这一切都蒙主的保守得胜了。这位生于忧患家庭的胡振庆，因着父神为着今后忧患时代的需要，正如当日的耶利米，从幼年被主所召，为着神的荣耀，为着以色列的国家，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做了美好的见证。从14岁开始，胡振庆就因家境的贫苦，要走5-6里路去山上砍柴。这当然也是加增他厌烦人世困苦的心情。实在说，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，使他在以后传福音和长期艰难的监狱生活中做一个得胜的人。所以今日没有受过劳苦的青少年不爱劳动，不敬畏神，也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生艰辛。相对来说，走向反面多的原因也是有这方面的因素。做基督徒的青少年啊，不要怕苦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正是为了你永远的前途在为你预先筹划，为要像当日的约瑟和大卫一样做一个永远蒙福的人。父亲胡宇中的死期临近了，他蒙神恩待，一生没有患多大的病，偶尔有一点气管炎的症状。他一生忠心侍奉主，自从信主直到死的日子，没有因家中的贫困、有失丧子女、有半点软弱和后退，而且时常教导家人和他所能遇见的主内肢体，以主的话勉励他们。现在他在世上的路已经走完了， 天家的钟声已经敲响。1935年正月初十礼拜天，主日的聚会正在进行，老人家因病不能起床，就留在家里。下午的讲道聚会刚结束，老人抱着一条小被子，穿过两条胡同，走过三间屋里，又走上一些台阶，就来到讲台旁边，慢慢转身面向弟兄姐妹举目四围观看。弟兄姐妹觉得他的脸比平时格外庄重，面容似乎有光一般。只见他稍静默一会儿，开口说道：弟兄姐妹，我们天堂再相会。当时弟兄姐妹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是胡老弟兄与他们最后的告别，所以来不及起来向他说些什么话，就见他又慢慢转身从原路回去了，并且自己重新睡到床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当他的妻子和他的大儿子胡振秀陪着他时，他用眼看着儿子说：振秀啊，你把弟弟送到宁波圣经学校读书去。在这里，老人家指的是胡振庆，别的再没有说什么，然后闭上眼睛到天父那里安息去了。这是父亲对他小儿子胡振庆信心的嘱咐，因神必定指示他，将来这个儿子将要这样为着主耶稣的名做美好而又重大的见证。当时的胡振庆正好是17岁，父亲在这一年去世，振庆又在这一年蒙圣灵浇灌蒙恩，而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，这岂是偶然的呢？诗篇139篇16节：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
Yes.